好，那我们还在这个游行发海60年哈。好，那我们做一个回顾了哈，请各位看25页这边。游行法海60年的第三项哈，自学以佛法为方法。好，那导师这边他谈到他自学的四个哈主要的注意的地方哈，就是他自己的方法。那在这边25页这边，第一个从论下手，哈，对于论点，那导师说他一直很推重论点，因为论点都是在解释嘛，哈。那解释当然是对于经的解释，重于理论的解释，但是有的也非常繁复，哈。但是即使繁复，导师还是重于论，好，重于那个解释，哈。这些早期或者不管印度、不管中国的哈，这些论师的解释，好。第二个重于大义，那论。他解释那么繁复啊，那么多，但是你不要迷失了哦，还是要掌握他最根本的原则。哦，导师说他一直重于那个求真实，那这个也是哈，重于大义。那这边特别谈到他的重要理论啊，还有修持方法，这是他在读经论的时候特别会去注意的。那重于大义，重于整体哈。好，在论里面很广博的这些论师的说明里面，他还是着重于这个根本的大义。好，第三个重于变异，那大家说法又不一致的很地方，不一致的地方很多。好，可是他却从这些不同的地方下手哦，好，那从不同的地方去理解、去追，他们应该有根本相同的地方。哦，这是。也是很特殊的地方哈。那我们一般在读的话，会想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哪一个是对的？我会想说哪一个是对的。那这边他是说，不同的说法，它会有这个相同的根源啊，源自于相同的根源。第四项，请看26页这边，重于思维。那当然，第三项也提供他思维的一个啊一个来源呢，不同的说法，好，他就去思维。那他对这个思维能够加深他的记忆，好，这是这四个啊重要的原则。那这当然对于我们在读佛学的这个经论啊典籍也是很有参考价值哈。好，那这个就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参考。好。另外，我来补充几个地方哈，补充几个地方，我请看26页。26页，我们来看注脚49。注脚49，好，那这边要注脚49要谈的是说，为什么不同的说法那么多？我们在研读经录里面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为什么会不同？好，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些归纳哈，注脚49就做一些归纳，我们来看一下。好，注脚49的第一行后面，哦，那佛灭百年后，一说风起，好，不同的说法一直多起来了。好，那这边归纳有六个原则了哈，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一说会纷纷起来。好，第一个。在第三行，圣典之存异，那传来的圣典就本身哈传出来的就不同了。好，那这边说戒定慧三学，好有当机者，好那当机者他就会推崇他的法门呐哈，那会对于别的法门他就会排斥哈，会甚至反正自己的这样是最好的。最高的哈，这个不管早期的，不管现在的，都会有这种现象。好，这是传来的圣典就不一样了哈。 好，接下来请看第五行阿拉伯数字二，信息各异。好，那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性格了哈。好，这边说多闻者与多闻者聚，喜欢多闻的就跟多闻的在一起哈，喜欢持律的就跟持律的在一起。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好，那他们呢就好，那可是对于这样的大家不同的性格，诶，佛虽然知道，可是佛也不反对哈，佛也不反对。好，那这是性格上的一个差异了哈。那第三个传说之分歧，好，那传出来的很多哈，尤其这边提到譬喻啦、预言啦、神话等等啊，甚至史实，甚至有些说法不肯定的或者错误的说法，好，那都把它融摄进来，只要它不违背教理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三个传说，好，传出就是流传的说法，啊，不管是历史，啊，这些预言、神话等等，好，这些会产生不同。第四个观点之不尽同，啊，大家观点不一样了哈，这个就很容易了解，嗯，那一般。大家彼此都会有这个问题哈，观点的不同。好，第五个，实地之有异也。好，那这边时间跟空间嘛哈，时间空间不一样。好，那这边有谈到说，世尊平时笃实，啊，平淡笃实，哦，一扫空谈以无异之行。好，那百年佛灭百年后，那僧众仍然保有这个身体力行的这种惯性哈。好，这边说到后面迦王迦摄就是阿育王了哈。阿育王的时候，好，在阿育王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阿育王有派哈，或者在那个时代有派很多这些佛教的学者到各地去。好，这边说阿育王的时候呢。好，佛教它重于什么外化，为向外传播了，哦，向外传播。那你要向外传播，就会有内外的争辩呢，啊。那你必须要解释，必须要说明。好，所以理论越来越发达，哦，而且你要外化，又有不同的实地哈，哦，不同的环境文化的不同，你会。跟不同的文化接触，会有不同的适应方法哈。好，那这边谈到西北，在西北印呢，有希腊、波斯的文化；那南印呢，就重于想象，啊，它的文化比较有神秘跟艺术的色彩。好，这是第五个时空。好，第六个生智之崇高。那生智之崇高，这边是说僧团。佛教僧团大部分是小区域嘛，以小区域为单位。好，可是僧团是一体啊，各自小区域为单位，可是精神上啊，大家还是一体的，那没有一个权力的统一机构，不像那个天主教他们有教宗嘛，他是把它统一的。好，那佛教没有，那彼此有这个精神上的联系。好，那这边说这样这一种崇高的生智，这个生智呢，适合于哦德这个学德崇高的理智生活。好，中人以下事不及。好，这边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程度了哈，比较差的或没有这个认识的人，恐怕会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好，那后面有谈到说佛教它重自由重德化哈，那也不会勉强哈，要把大家凑在一起哈，像刚刚就有那个大家信息不同，大家就分开了哈。好，那后面有提到说倒数第三行后面哈，此生也彼生也，如悉经藏而纷纷皆经。好， 不同的地方的僧团都是僧、哦、都是僧。好，那倒数第二行这边有谈到说学派的分化、哦、甚至有什么样的情形呢？以一诵之为而分为四部，诶，他就一个偈颂的解释哦，对一个偈颂的解释有微小的差异就分派了、哦、所以到后来越分越多、哦、就跟这个有关、哦、好，那这边是简单归纳为六项。好，我们接下来请看29页这边，28、29哈。啊，导师说他在研究佛法，还是运用佛法的理则，运用佛法的法则哈，就是三法印。29页这边第一项谈到研究的态度叫诸法无我，好，要有无我的精神。那这样的一个无我精神，你去做研究才不会失去经论的这个本意。哦，这边有特别提到，好，不固执自我的成见，好，你有看法可以，但是保留哈、哦。第二个研究的方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好，那无常我们常常说是时间上的嘛，对不对？无我我们常常是说是空间上的嘛。好，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要注意时间上的变化跟空间上的这个哈、哦、相关。好，这是注意时空哈、哦，跟你要研究的那个东西的前后跟左右了哈、哦，好，这都要考虑到。好，在31页这边，第三个叫涅槃寂静。好，那这个更特殊了，这个更显示出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地方。那他的研究是有目标了哈，是有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崇高的理想。好，这三个哈，那我接下来我请翻回29页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地方。在29页这边最上面哈，最上面第一个圆圈圈。最上面第一个圆圈有说到这个一时相应嘛，哈，一时相应，那也有说到三法印。好，那各位应该都知道，有说，哎，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嘛，对不对？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好，那这个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哈，好，我们来看注脚56，注脚56这边。括号第一，他谈到说从相对界进入绝对界。好，那这个绝对界就是所谓的空性，所谓的真如。好，所以这个是明觉系论的空性真如。好，这个叫做一时相应。所以一时相应呢，其实就是你证悟的那个法哈，或者说我们空性，一时相应就是空性。好，接下来从绝对一法性，好，这个就从空性了哈，来展开差别界说，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好，所以空性是一时相应嘛哈，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括号二，我们看《般若经讲记》，三法印它是从怎样否定方面来说，好，重否定嘛哈，那。这个否定的方面说就是名相正性，好，那都是在显示空性的。好，那不变性不可得，独存性不可得，实在性不可得，好，有不变、独存、实在，这三个都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就是空。好，那空你也不能离开事相来说空，好，所以无常变化啦，无我不实，自性即灭，好，都用空来贯通，哦，好，那这是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哈，好，那我这边再进一步来补充说，诶，这个三法印这边有谈到不变、独存、实在嘛哈，不变、独存、实在， 那这个不变独存实在，他要说什么？他是在说什么？好，这三个，那其实这三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否定哈，你在观那个，在观无我啦，或者在破斥，在那个对自性哈，对自性的否定，就是用这三个办法哈。这三个就是说不变、独存、实在了哈，不变、独存、实在。好，那这边我就这样来说明哈。好，那这个实在，好，有个实在性。好，另外有一个不变性哈。好，还有一个叫做独存性。佛法里面要否定我哈，对于我的否定，就都在谈这三个。没有实在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存性。好，那这不变就是常，对不对？好，那这个独存性就是一。那这个实在性，有时候他说我了哈，有时候用我。好，那我进一步再问说，这个实在性跟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变，我们可以说，我们刚刚说，你对于佛法，不是对于一个法，你会说它不变，那佛法就说没有嘛，没有这种东西嘛，所以佛法讲说无常，对不对？那这是时间上的嘛，你从时间上来看，对于这个法，你从时间上来看，好，那这个独存是怎样？对于这个法的存在，我从空间上来看，空间上就是跟它相关的。跟它相关的，好，所以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嘛，好，好，这个法的存在，它一定有前后时间的关系，一定有那个平行，好，空间的关系。好，那这个跟这个又有什么差别？哈，这两个，好，简单的说了哈，简单的说，当我对法。对一个法的认识，我常常会第一个会产生的叫具生我执。那这个叫分别我执。我对于这个法去思维去考虑它，哦，去思维它的时候，我就会产生，哦，这个法一直是常的，这个法一直是独存的，不需要其他的帮忙，它就能存在。可是在这个之前，你会产生一个实在感，最根本的实在感，就叫具生我执。具生我执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分别它，不需要去分辨它，不需要思维它，那一个实在感就存在了。啊，这是这三个的关系，所以这个最难去除了嘛，哈，这个我这个实在感。好，这时候佛法对于这三个的破斥就是这样。好，我要破斥那个不变性嘛，哈，我要破斥不变性。好，我就观察那个相待的缘起，不对，是。好，前后变异嘛，哈。好，我去观察这个法，它的空间左右的关系，它是相待的。好，一法它必须相待才能够存在。好，我更深一层。去观察一的法，好，它是无自性的缘起哈。好，那这个叫做诸行无常，对不对？ 这个叫做诸法无我，这叫做涅槃寂静，对不对？涅槃寂静哈，有没有寂静？好了，好，你看三法印哈，这三法印其实是在对于那个。我，哦，当然这个我是指一依法的实在性。那一依法的实在性，在我还没有去分别思维它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个执啊，实在感的执着啊，一依法存在有实在感。我再去分别思维它的时候，发现哦，有常跟依的情况啊。好，那三法印就是要破斥这三个啊，彻底的去破斥那个依法的自性。好，那这三个，哦，谈缘起嘛，哈，都谈缘起。那这三个一时相应就是空嘛，哈。哦，缘起心空，对不对？哈。好，那这边要说明说，哎，三法印在我哈，对于没有那个实在我。哦，你证得这三个，当然就是对于实在感的。去除。好，顺便提到这个，这个是强烈的实在感哈，你会有很强烈的实在感。那这种实在感，也可以说是一种。你会产生自在哈，好，他能够自己自由自在的存在，而且他能够主宰哈，所以在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当你去观察这个真理，你在证入空性的时候。那个空哈，你在体悟那个空的时候，常常会在这一关破不了。就是你可能分别我执，你可以去除，但是你这个俱生我执破不掉，那就是会产生怎样？哎，我体悟到了这个空性哦，我觉得它背后有一个实在，有一个主宰。好，我会觉得，那就是神我嘛，在。神我就是在讲这个哦，你那个主宰性，有一个主宰的我。好，那这部分会破不掉，就是表示你这个俱生我执没有破掉哈。好，再看一下31页哈，在31页这边。31页这边目标嘛，研究这个研究佛法的立场是涅槃寂静，好，是这个目标。那这个这边也强调宗教性，好，导师强调研究佛法重于这个哦宗教性，重于真实。好，那我们来看说，那研究佛法还有没有其他哦世间研究佛法，好，他们问题在哪里哈？注脚64。注脚64这边一开始谈到说佛法是宗教，好，那不管流传在印度哈、锡兰、中国、日本，都是以宗教形态的存在。那如果研究佛教者忽略这种宗教的特性，他就以非宗教者的心态去研究嘛哈，好，就会认为是哲学啊，佛教是哲学的思考，哎，是文化的传承。好，那导师说这样会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哦。好，看这边的下一段哈、哦，下一段这边提到说这个时代哈、哦、比较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好、哦，重于唯物，重于物质嘛哈、哦，所以为什么科学研究会昌明，就是 是唯物了哈，对物质的研究比较透彻，所以科学会比较发达哈。好，那这个唯物主义就比较没有宗教的这个味道了哈，就没有宗教的倾向。那如果我们研究佛法，好，为了适应唯物的思想，那淡化这个佛法的宗教性，好，这样会越来越远哈，跟佛教、跟佛法的本质会越来越远。好，那这个注脚六式的倒数第三行好了哈，倒数第三行第四行这边第四行后面哈，研究佛学要理会那个时代的佛教形态哈，好，承认宗教领域的宗教事实，好，不能像现代人哈，有些现代人没有信仰的态度去研究，好，如果以非信仰的态度去研究佛法，它终究会是指主观意识，哦，在支配它的研究方向。好，那当然离佛法越来越远哈，哦，研究出来那是产生另外一个我了哈，哦，我的主观意识。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学者哈，哦，大概他们也比较希望是这样哈，哦，他说他是超级客观，哦，他不会被宗教意识左右。好，那其实导师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哈，哦。好，接下来33页这边，那33页这边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哈，哦，这个也相当适合我们作为我们的这个准则了哈，哦。好，那第一个一样，跟刚刚一样，强调是宗教，那不是神教，哎，不是鬼，不是鬼化的，也不是神化的，好，哦，是以人为本的。好，不是在下面的鬼的哈，也不是为了下面的鬼，也不是为了上面的天神。好，第二个，佛法是怎样，人人能行啊，人人能知，人人能行。啊，那有情为本嘛哈，那既然有情为本，就是有情他能力上办得到的，他能够知道的，能够行的。好，第三个，说法或者建立这个制度，它有适应的一个方便，哦，有适应的方便。好，这是在谈到这个演化，哦，要有方便的态度，哦。那第四个谈到的是说，既然演化有某些方便，某些特殊的方便，哦，好，那也不能偏差，哦，偏差就会有危险。好，这是这边第四个要谈的，哦。好，第五个，请看34页。那34页这第五个要说的是说，有些人会同情古的，有些人会同情今的，哦，古今。那导师对于这两个会有偏差哈，哦。那如果只是重于两端的话，还是会有偏差。好，这是要注意的地方哈，哦。好，第六个，理论修正要以实际事行，就是实际的表现哈，实际的表现。好，这个是判断我们有没有走错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好，第七个，那尊重中国佛教更重于印度佛教。好，他以佛法的真实为依循的标准哈，不会没有这个民主的情感。好，第八个，对于佛教史的态度了哈，理解过去的真实，好，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那这个当然就是为对于未来啊，能够对未来产生好的影响。好，这是觉得很重要，再特别提出来的哈。好，另外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36页这边。36页这边第五项谈到的是华义的圣典，华义的圣典。那我们上次有大概谈到 第二项了嘛，我们在谈第二项，印度的三起佛教跟三个语系的佛教，诶，有关系哈。好，那三起是佛法时期、大乘佛法时期，还有秘密大乘佛法时期。好，那下面第一个圆圈圈哈，好，南传它是巴律语系嘛，好，是佛法的一派哈。那第二个，所以巴律语系是比较接近佛法的哈。第二圆圈圈藏文系，那它是比较倾向于秘密大乘的。第三个中文系的，好，华语的圣典，它是以大乘佛法为主。好，那中文它跟巴利文、跟梵文、跟藏文比起来哈，毕竟是语系差太多了哈。也就是说，巴利语系跟梵文语系，还有藏文系，他们的语言是比较接近的。哦，像藏文的话，它跟梵文哈，直接都可以对哈，他们有经过这个文法的整理。哪一个梵文字一定可以对应到哪一个藏文字哈，他们整理过，对应的很清楚。好，所以语系上也比较接近。好，但是这边特别强调说华汉语了哈，汉语的这些圣典，它确有它特殊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不是巴利语系、梵文系、藏文系可以比拟的。好，那导师有一篇文章特别介绍到这一点哈，那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了哈，简单介绍以华文圣典它的价值。好，36页下面这边哈，那这边谈到中国佛教，它是以大乘佛法为主，那翻译的前后将近千年，好，所以它包含的范围很广哈。好，下面括号一，佛法时期的教典啊，在华义圣典里面，好，这边说佛法这个初期佛法的经律论三藏，各部派的好都有哦，数量内容都很丰富，而且对这个比较的研究很适合。好，那即使研究初期的佛法哈，那已经有可以看到大乘佛法的一些端倪啊。好，那如果比较其他的这个语文系哈，藏文系它的佛法初期佛法的典籍很少，那巴利语系很完整啊，但是。是次同叠部啊，是一家之学，请看37页这边。好，这边最上面特别提到啊，好，研究在研究上它有它特殊的地方哈，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从汉译佛典，你可以去找到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啊的一个理论上哈的一个依据了哈。好，下面括号二，大乘佛法时期的教典。那大乘佛法巴利三藏是没有的哈。那其实大乘佛法曾经也有流到巴利三藏哈，有流到斯里兰卡，像那个听说哈，《法华经》就有，《法华经》就有。但是因为在斯里兰卡他们是重这个小乘嘛哈，就这个《法华经》在那边就不受重视。那第二个藏译的这些大乘的经论，好，那当然是很丰富了哈。但是它丰富，它是重于晚期的，啊，重于晚期的大乘论，啊，后期的中观学，像现观庄严经，啊，现观庄严论啊，现观庄严经论啊，好，这是华语没有的。那藏译它是西元七世纪才开始，哦，那开始。开始广义是八世纪中，好，那这样的七世纪到八世纪还是前段的哦，前段的这个藏文的佛典。那下面提到华译的，从西元二世纪开始，那这边有一个特殊的翻译者哈，就是罗舍。那罗舍之前的这些翻译的典籍呢，跟之后的罗舍之后的 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罗舍之后的重于真藏系。好，那梵文佛典，梵文也一直不断在补充增广。那西藏呢，他们又重于这个秘密大乘佛法。那另外下面有提到华文的圣典，它有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保持它原来不同的面目，你什么部派过来，哪一个地方的这个大乘佛法也一样，好，那呢就是保留它原有的面目。那藏文系它会不断修正，好，那修正就是要顺于后起，好，这是藏译比较不同的地方。所以从华译这边划线的地方，可以看到大乘佛典就是大部头的了，大部头大乘教典它的次第争辩的过程。好，那先后对于先后不同的观察从汉译佛典就可以看得到。好，这样不容易偏执，不容易变成一家之说，那它的演变也可以看得到。好，下面第三个秘密大乘时期的教典。好，那在汉译佛典里面也有秘密大乘。好，那有四部就是所谓的杂密，有行部，有瑜伽部。好，那也都有传入日本。那无上瑜伽部，好，这个是比较被反对的那日本称无上瑜伽叫左道就是邪道的密教。好，请看38页。好，赵宋时代这些秘密大乘 佛典也有溢出但是跟西藏比起来是差很多。好，小节的地方，那不同的语系的佛典也能够翻译出来，这当然很好对研究有很有帮助。可是也不能忽视这个汉译佛典它的独到价值。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请翻回37页37页。37页，我们就来看注脚77，注脚77。这边有提到汉译佛典它的特色括号译的地方。好，汉译佛典它的特色，第一个，翻译过来的都保留它原有的面目没有修正。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在第四行这边的地方好，汉文的大圣经两晋以前它跟西域佛教很有关系而且这个翻译过来这些典籍它在中国佛教界造成深厚的佛教的核心思想。那当然北印度西北印的很多特色也都跟着过来好，这是地缘关系了地缘关系。第一个是它不同派系都有翻译过来。好，第二个有地缘的关系。好，下面括号二的地方，我们来看括号二这边，汉文的圣典中期的大圣为主好，但是不限于中期，晚期的已经有了初期的很丰富。好，所以下面第二行后面说，从汉文佛典去理解，向前去摄取巴利语系，向后去参考藏文系，它的中观瑜伽好，那这样比较能够得到完整的一个认识。好，这是三系以中文系为主，向前向后。好，我们再翻到38页这边，38页这边第四项。好，为佛法而研究，为佛法的纯净而研究。好，那这边第一圆圈圈说到国家多灾难所以这个研究的在中国里面 这段期间圆觉的成绩几乎没有。好，第二个圆圈圈，那衰弱嘛，衰多难衰弱，而且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那佛教衰落，圣典，华文的圣典也跟着衰落。那从日本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说明哈。那日本佛教本来也是用华文的，那到这个日本佛教在近代了哈，近代也是把心力用在汉巴藏，梵巴藏哈，那汉文系就比较忽略的。好，最后一个圆圈圈，那强调是新的啊，要有新的形式、新的风气，啊，为佛法而研究，好，这样才有价值哈。好，这是这一段。那下面一段结论，结论。好，导师在这篇文章做了三个结论哈。第一个，怀念虚大师。好，那这当然是思想的启发了哈，重于思想的启发，而且又给予导师好的修学环境哈。好，不管是佛学院，好到四川等等哈，很多地方。好，那给予启发，又给予好的修学环境哈。好，第二个孤独，那导师认为他很孤独了哈。好，他所说的学友哈，就是法尊法师、演培长老还有妙清长老哈。好，那第二行这边，他说到他孤独的地方了哈。那孤独，他为什么孤独？就是说，对于他修学佛法的意向的本意，知道的人不多，而且能跟他同言同行的哈，非常难得。好，所以他的孤独在于这里了哈。他认为是自己是不合时宜的，好，不过孤独也不是坏事了哈。独住，好，独住也是在初期佛法里面受到赞叹的哈。啊，不过在独住里面，他还能够有正法的思维啊，一直感觉到似乎一直在跟古圣贤为伍。好，那就有法喜啊，就有法喜。好，那这是法喜来支撑他。好，第三个不再惆怅哈，不再惆怅。好，衰老啊，但是那第三行这边有说到哈，第二行后面到第三行哈，说到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好，这是这三点哈。那另外似乎了哈，在他的孤独啊，他的孤独。那他也常常说他自己啊没有福报。好，那在注脚八十二大师了哈，他在礼见太虚大师的时候，太虚大师有给他建议哈。我们看太虚大师给他什么建议哈？注脚八十二括号一。那他说他第一次去见太虚大师的时候哈，那太虚大师劝他怎样呢？礼佛、花愿啊、修普贤。十大愿，好，那导师说他当时没有理解太虚大师的用意哈，好，那后来发现，太虚大师看的真的没有错哈，他认为他福德很，啊，福德很浅薄哈，罪障重，好，那修一行道来增长善根呢，啊，消除这个宿业，好，这是导师在，啊。华语相应有特别提到，好，一行道可以来增长善根。好，第二个括号二哈，注脚八十二括号二，好，一样，他认为他这个没有福报哈。那他说他依附于学团，好，潜心于佛法哈。那虽然是孤独者，还是潜心于佛法。好，另外注脚八十一，我们来看独注哈。独注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了。注脚八十一第二行后面，独注是为了要内心离烦恼。好，重点是要离烦恼。 那事实上，其实导师也曾提及，提起过一件事情哈，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适合哈，短期的去读住了，短期的去进修。好，那目的就是要减轻我们的烦恼哈，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你会跟着世俗这样卷，那很多那烦恼会一直跟着来哈。好，这是这一篇。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篇，研究佛法的立场跟方法。那其实这一篇似乎跟讲的也比较简短了哈，讲的也比较简短，而且很多地方很精要。好，我们来看一下前言的部分哈，研究佛法的立场跟方法。好，那这篇文章是在佛光山讲说的哈。好，那前言的第二段哈，第二段这边就是前言这一整大段的第五行哈。好，导师说他从太虚大师还有法尊法师那边，好看他的文章或者讲说，好有点启发哈。所以这边提到他的启发是从虚大师跟法尊法师。那他没有能够在学院里面长期修学哈。好，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好，他把他从前学的他的想法啊，那为什么要学佛，要学什么样的佛法？好，他重点在这里哈，为什么要学？那学要学要学些什么？好。好，那这是前言这边提到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